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852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0月29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上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公益律师啊，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因为呢，他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书，是讲述我们华人女性在美国的奋斗史啊，所以我觉得值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分享。尤其我们知道，华裔在美国是少数的少数啊，那么还要女性在这个环境里面，新的国家里面能够奋斗出一片天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邱章律师呢，这个搜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资料，整理出来，然后出书哦。那么今天我们要请他跟我们这个一起聊一聊他写的这个书的心得。那么我想，很多的朋友啊，这对于邱章律师，你如果从台湾来的，你应该很清楚啊。但是呢，你是从中国来的，可能你听这个邱章这个名字可能比较少听哦。所以呢，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宾的这个背景资料，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认识。邱章律师呢，他是出生在台湾的高雄县哦。他是现任的美国的职业的律师，那么他也是公益的律师、法律的作家哦。曾经在台湾哦，他曾经担任过立法委员。那么之前他是毕业的这个学历背景是北一女、台大，然后后来到美国来念书，是哥伦比亚的这个硕士跟法学博士，然后在新泽西州大学也念到了这个微生物学的博士哦。后来呢，他这个曾经担任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国际法律的顾问，还有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副教授。那么这个是他的专业领域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谈谈他的副业，他的副业其实基本上跟我差不多啊。怎么说呢？因为他曾经在这个香港卫视的中文台主持《邱章说法》节目，他也出版了许多的著作，我随便念几个给大家听啊，有《了解大陆房地产》、《改变生命的秘法》、美国华人移民法简史，还有龙与鹰的搏斗，美国华人法律史。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他最近出的这些新书哦，叫英文里面叫 Her Story， 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那么这些书籍呢，是记录华人女性自1852年到2024年以来哦，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彩的标杆的案例，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就来做这个分享。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邱章律师和听众朋友来问好。 Hello， 邱律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那个大家好，很久不见了，大家好。
对，我记得我上次采访你的时候，好像是十多年前，没想到，OK， 十多年后，我们依然站在同样的位置。好，来，我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因为我今天要把你这个新书介绍给大家，因为这个书的名字中文翻译叫做《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我们知道你其实基本上你是个律师哦，你可以赚大笔的钞票哦，怎么突然想要写历史书籍啊？而且还是写华裔女性在我们美国的奋斗史哦，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哦，要不然你怎么会写这种题材？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把你的原因跟目的说一下吧。
哦，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我将来要走哪一个门呢、哦？就比如说，我可以做移民法啊，我可以做公司法，我可以做刑法，可以做各种法。反正不管我做什么，最后我有个朋友律师朋友说，他生意很不好，希望我帮他忙。我就说那有什么问题？你做什么的？他说他做移民法。哦，那我就开始在那个《世界日报》帮他写两篇文章吹嘘他。结果呢，吹嘘完了以后，我觉得哎，他这个案子很有趣哎，我就开始 研究这他的这些案例，就是基本上是移民的案例，移民的案例基本就是一个歧视的案例，然后中国人从1872年第一个华人女性在美国登陆以来，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受到欺负。可是我们在这些被欺负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多女性觉醒，她们第一个是学法律，第二个是打官司，然后呢这些官司打赢的很多成为标杆的案件。
嗯，
可是在法律史上，基本上如果你能进得了法律史，是我写的法律史，都是悲剧。 OK， 都是前悲后喜，是一个大结局，是喜的，很少有喜剧的。如果你这个人身体又好，精神又好，又有钱，什么都好好好，你进不了历史。 OK， 历史一定要你被打在地上满头是血，然后挣扎的爬起来向上帝说怎么会这样。恭喜你，你可以打给我了，可能就可以进法律史。嗯，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看到这些过程，你觉得说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种艰辛奋斗的这个历史，不应该被磨灭，不应该被忘记，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然后我还有个人的成分，因为我长得比较矮啊，然后又比较小。嗯，那我很羡慕像你啊，你长得又高又大的。那然后呢，你知道一般人对于小的矮的都是歧视，你知道他不是故意歧视，他就是懒得看你一眼，你马上就被过了啊。
Uh-huh.
所以我受到的这种案例特别多，从早到晚。我如果每个通通去告的话，现在美国也不存在这么告倒了。OK，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的心态现在就是说，人家歧视那又怎样？有。我现在时间也不多了，有的 battle 就不需要了，我要赢的是 war。那华人在美国争取平等、尊严，还有移民，这是一个 war， OK，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的去成就我们的下一代的。你总不希望留给下一代一个还是歧视华人的世界吧？我要让他们知道，哎，我们不一样，我们很优秀，很优秀，很优秀。OK，
嗯，
就像我昨天看的新闻，我好感动，就是那个国际肖邦钢琴赛 ，OK，
嗯哼，
最后入围的有19个人，17个人是华人。所以你晓得华人是优秀吗？你晓得今年哈佛的入学里面，今年的这个 entering class， 2024年、2025年 entering class 的华人的比例是31.2%。为什么这么惊人呢？因为华人在美国的比例只有5%。那我们进哈佛的学生是31.2%，而且还是诉讼来的。哎，诉讼以前我们是多少 percent 呢？是24%。各位都知道，这个诉讼花了很多人$800万的律师费，最后我们送31% 的华人在 Harvard 的 incoming class， 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你就知道华人有多优秀。
Okay. 这是。
大家奋斗的结果。
了解。那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我刚才谈到就是说，你其实写过很多的作品啊，你很多的著作都是用中文写的，但是这一次这本书啊，其实它是一个系列的，它英文里面叫做 Her Story， 但是在中文里面是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你基本上用的是英文，就是中英两种语言在书里面。那为什么这次写的这个书要用中英两个语言呢？哦，
对，我为什么不急着去卖书哦？就是主要是做展览，我把每一个案子啊，它的图片还有它的文字用中英文都写出来，所以我每一个 Her Story 1是2015年 ，Her Story 2是2020年 ，Her Story 3是2024年，中间都差不多累积10个最大的案件，就是影响到后来人的案件。那我已经在全美国70个图书馆跟博物馆展出，那在美国展出当然要英文了，对不对？因为都是看中文，所以我就把这个案子用英文，然后用中文。我现在还开始写儿童法律书，哎，所以儿童法律书刚开始也是英文，后来我也把它加入中文，让学中文的小孩可以从这个法律书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想，Jane Goodall 就是那个刚刚死去的那个人类学家跟大黑黑猩猩啊，他就 在最后的遗言哦，因为有一个有一个影集叫做好像是 The Last Words， 就是他访问了这些学者啊，什么就是悟道的人，问他说你最后你有什么话要讲？这个 Jane Goodall 说，每一个人来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任务的 ，OK， 每一个人，只是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一直都没找到。
嗯哼，
就你绝对不要相信算命的说啊，你是有任务的，你就觉得你很了不起，每一个人都有，只是说不定你找到了，别人没找到。那我越来越明白，做这种公益事件，然后为华人女性争取权利，应该是我的任务吧。那所以我要在美国人里面让他们看到华人女性的优秀和我们的努力。
OK， 这个因为移民哦，这确实是一个怎么讲？这个挺痛苦的历史啊。这个当然了，也许有些人很容易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经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你特别的关注在女性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男生难道不痛苦吗？就男性移民到美国来一样也很痛苦啊，他们的这个遭遇也都是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你是一定要放在女性身上呢？为什么？
因为男性不管怎么样啊，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世界潮流下面，女性还是比较没有人帮他讲，更何况很多地区几乎世界一半的地区那边女性还，你看像中东地区女性还要把脸都蒙起来，不准看。那所以这种就造就了，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啊。你看台湾在台南的女孩子18岁父母就要逼她写放弃遗继承，房地产全部给弟弟了吗？我妈妈爸爸也是一样啊，全部给我弟弟，我一毛都没有。 OK， 那我相信这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一样。 OK， 父母就不管那个妈妈当年怎么被歧视，她现在还是一样歧视她女儿，这是我永远不懂的，也是我心里最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男性，请男性帮他们讲话，我要帮女性讲话。写男性的书，男性写书的都太多太多太多，可是女性在抬头，你知道吗？大概在50年之内，这个世界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女性了。
哦 ，OK， 哇！不过你刚才讲到那个，台湾有很多的妈妈，这个
对，
让女性让自己的女儿或者是怎么样，要放弃遗产，然后给家里的男丁。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好像没有什么错。可是如果你到美国来，你会觉得说，妈妈这样做的话，女儿跟儿子的权利不是都是一样的吗？都是你生的，你为什么要让女儿放弃家里的财产，又全部给男生？很奇怪。可是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直到最近这几年，好像才慢慢的开始改变了，是吧？
改变的不够快，
我理解不够快
，对
，OK。
就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知道我前两天看一个意大利的那个文章，关于意大利女性的文章啊。意大利在1960年以前，女性万一被强暴的话，只要强暴者愿意娶她，她就没有罪。结果后来就有一个女孩说：“我绝对不肯，我情愿被骂，我情愿我要告。”最后她告10年，她告赢了。所以现在你强暴就是强暴，坐狱10年，你没有办法再说那我娶她就好了这样。
OK， 我理解。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啊。因为这一次，邱章律师呢推出的新书啊，《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啊，他总共写了3本。哇，这个收集资料真的是挺吓人的，是接下来要继续写下去吗？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教邱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介绍。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访问的尖峰人物，他是新书《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的作者邱章律师。那么邱章律师呢，在台湾以前也曾经担任过立法委员。好，那么这一次呢，他写的这个书啊， 是有关于我们华人女性啊，在这个海外奋斗成为美国人之后啊，还是要不断的为自己的权益来做奋斗的这些故事啊，都是血泪史啊。那么他收集了这么多的这个素材啊，那么现在他的这个书呢是在全美的图书馆在展出，然后呢，他这本书里面。一次写了，应该是陆陆续续的写了三本。来，我想请教邱律师哦，这个三本，目前的三本里面大概有多少故事？你写完了没有？还是要继续写下去呢？邱律师，
那当然了，因为人类的历史还有华人女性的历史都一直在走啊，对不对？我们越走越优秀。我还记得在写《Her Story Two》哦，那就是2012到2020年中间。哎，我看到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然后呢，我看到两三个那个叫做 City Council 市议员，就是各州的市议员。哎，这一次啊，我们至少有40个法官，各式各样的法官都是华人女性。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市议员也大概到了40个，反正就是真的不简单，已经不是当年了，所以我当然要继续写下去，说不定下一次我单单出他们就出一大本。
嗯，
哎呀，多优秀啊。
嗯哼 ，OK， 我记得你曾经在媒体上说过一件事情哦，你讲到移民的事情，你说国家好，人们就不会移民往美国挤。我就想，刚好这次访问你，我想问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陈述呢？你觉得呢？
对，你看看现在美国的这个 ICE 啊，他们到每一周都抓人呐、打人呐、可是那些人就不走。哎，你的家在那边呢，你干嘛不回去呢？那我这一次呢，最近我访问那个 Sonoma， 是我们这边一个酒庄的一个市长，他是华人。Sonoma 华人只有3家 ，OK， 他靠最高的白人的票当选市长。他跟我说呢，他说他现在在做什么，要在 Sonoma 盖一个中国的亭子，纪念那些来 Sonoma 帮人家酒庄做事的，然后生在就死在这华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因为有一个美国教授问他，哎，他说你们华人好伟大，来这里这么辛苦，还死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不回家呢？他问的问题很简单，你们为什么不回家？现在爱死这样抓这样打这样弄，那同样的话你也是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就好了呢？干嘛要这样呢？对不对？那些我们剩下就不能讲了，讲了你们节目就会出问题啊，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不回家是有原因的。如果家可以回，如果那边跟美国一样自由平等博爱，谁愿意在这里当移民呢？
OK， 我觉得这个层次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因为比如说你看下一代他们在融入这个美国的社会就很容易，而且当然他一旦融入了这个美国的社会，他会认为每一个人跟肤色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代移民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英文说的再好，但是你是从另外一个国家移民到这里，你永远在归属感方面你会变成一个夹心饼干。但是你的下一代出生在这里的小孩，他会觉得说我就是美国人啊，你哪位，你知道吗？所以还是有它的差别的。你的看法呢？
我不太同意
哦，
因为他那个脸哦，一到学校就是这样。我孙子今年12岁，5岁的时候送他进小学，他第二天带回来就把他的眼睛往上一提。
哎呦，
那我当然就知道他就是人家想要跟他讲你是中国人 ，OK？ 那所以那个歧视是不管你第一代第二代，当然过那个华人的歧视，如果第一代他英文讲不好，他要歧视比较长一点。那第二代如果他就是在这里长大什么什么，很快就能够在一起。更何况美国现在美国是全世界唯一那种 diversify 这么多人种的地方，所以融入还是容易很多。那所以你说第二代比较容易，大概有50%的真理，50%还是一样。
OK， 或者是我要有可能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哈，美国它是一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美国人的一个地方。什么意思？就像说，你去德国， 你只要肤色不一样，你不可能成为德国人。OK， 就算是我们是亚洲人，你说你要到怎么讲？就说你要到日本去当日本人，不太可能，你知道吗？不太可能。你唯有美国，就是你可以当美国人。
对对对，因为美国人种太多了，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伟大的地方，为什么移民来了不愿意走。你知道我朋友他是从中国来，在俄罗斯念硕士学位，他人长得又高190公分又帅，可是他走在路上，俄罗斯在路上的女乞丐起来还打他一巴掌，还说你这个恶心的中国人，你给我滚。然后呢，就是在德国的话，当然比较文明的地方嘛，可是中国人也是很少很少，因为在那里混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啦，哦，就是世界大同那只是一种想法。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长荣航空，他被派到中东，他跟我说，妈呀，那3年简直不是人过的。
Well， 我是新闻记者嘛，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跑这个地方版的新闻的时候，我认识很多的外交官或者是所谓的秘书啊，你知道吗？外交的秘书，哇，我们总觉得说年轻人如果能够通过外交特考，你就是当外交官嘛，就一路一路往上爬，这个外交也有外交的系统，哇，这个。中华民国因为是弱国，他把你派到非洲，好害有的天哪，好可怕、啊！你知道我讲完了经历，我说，然后跟我讲这个故事还是男生 ，OK， 他是有结婚的，他说他都觉得说他快要混不下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带着孩子，然后带着太太在非洲，你知道吗？然后有些国家又不是真的纯讲英文的，你也要去学那当地的语言，真的很痛苦。然后有些地方不是说到处都有冷气 ，OK， 就说他觉得说好像被那种怎么讲？你知道，就是说我们知道古代常常讲一句话，叫你被流放到什么地方去？他是外交官哦，结果到非洲去要任职3年，他就觉得说他好像是被流放还是什么样，他就觉得说那真的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但是问题是你会轮调嘛？就是说你好不容易你建立了一个关系，你都认识你的朋友，你在非洲也决定说这是我家了，对不起，你现在要调到韩国去 ，OK， 南韩 ，OK， 不是北韩，北韩没有邦交 ，OK， 马上又换另外一种语言，哇，你知道又开始吃什么什么 kimchi 啊？你知道就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工作上的痛苦啦。来，我想还是要讲回这个你的这本书哦，你这本书里面因为都是故事，所以你收集花了多少的时间？
当然就是。我每天都在注意，每天收集。我不可能到前一天说好，我明天要写书了，来开始。我天天都在注意跟这个移民啊、跟华人女性啊、跟诉讼有关的东西。所以不会怎么样。可是 Cat， 我要跟你讲个好消息哦。就是我就是还有一个新的人种，就是王昭君很多年前就有的主意，那个主意是对的，就是混血。OK。
Okay.
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二代，他们可能跟其他的人种就比较没有隔阂，所以更有可能发展出恋爱关系、结婚，然后他们的孩子就是混血。像我孙子的班上，大概1/4是混血。
嗯哼，
他班上有25个人，所以有6个小孩是你一看就知道那里边有中国人的成分这样子。那这些人。歧视他，那你也歧视你自己啦，对不对？所以呢，而且在哈佛的这一点 ，OK， 有10%，比如说好像是我看黑人大概是8%，B 裔的是5%，混血是11%。
嗯哼，
所以你看看，就是这一个趋势，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他们也能从那个角度来。取消歧视，你懂吗？所以还是有希望的，人类还是会找到方法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介绍了这个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就请秋章律师将这个书里面的哪些很重要的故事、很经典的故事，或者是很可歌可泣的故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来上一课。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访问的尖峰人物呢，她是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的新书作者哦，邱章律师。那么刚才我们谈论很多就是有关于邱章律师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历史书哦，以及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邱章律师刚才谈到了，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说很多的故事哦，其实都是一个血泪史啊，但是最后都会破涕为笑。Well, 那到底是哪些故事呢？我是看了哈，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还不晓得这个书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尤其是加上一个华人女性法律史，听起来有点硬邦邦的哈，这个都跟法律有关系的。但是你知道吗，法律这件事情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硬邦邦的东西，而且法律是有惩处的哦，这种东西一旦我们都知道，这个可不是小额法庭哈，这个只要打到法院的事情，这都是要花大钱的，这个都是要伤筋动骨的。所以这些故事呢，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要请邱章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挑几个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我有一个故事哦，很多人都感动了，我也让你感动一下。
好，
就是有一对父母啊，他们在美国停留过期了，而且是过得很离谱哦，在美国19年没有绿卡，也没有签证，后来当然就被抓到，就是要递解出境了嘛啊。然后呢，递解出境以前都可以到法院去辩护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结果呢，法官就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住那么久？他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儿子，我们的儿子今年19岁。他说，哦，那你儿子在哪呢？他说，哦，他现在正在乌克兰打仗啊，那个不是乌克兰是我编的，因为我忘了他去哪里打仗了，反正就是在美国打仗的一个战场。那后来那法官就说，奇怪，你们中国人不是把儿子都看得很大，更何况那是你唯一的儿子，你怎么会送他去打仗呢？他说，哦，因为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19年受到美国的照顾，我觉得我们唯一报答这个国家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儿子保卫这个国家。哇，一听起来的法官眼眶马上就红了，就说，好，我给你们两个绿卡，因为我要让你儿子知道，对不起啊，我跟你讲这样。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要让你的儿子知道，他在前线保卫美国，我们在后方保卫他的父母。
Oh my god.
所以这种事为什么法律很有趣？因为法律不外人性 ，OK？ 所以你只要能够扯到人性，人性会赢。
嗯，哇，你刚才这个故事真是很让人鼻酸，你知道吗？哇，
我每次讲都要哭，好多年了，十几年了，我讲到还是要哭。
OK，
那所以呢，我们每天呢，当然不是每天的案子都这样，90%的案子在出庭以前就和解了啦。
嗯，
因为如果有钱有势的人，他不需要被扯成这个样子，而且越老的人越想早点了事，你知道？所以只有血气方刚啊，或者这个事情，只要是抢钱啦，抢钱的时候大家最热心了 ，OK？ 所以你想想看，台湾也好，美国也好，那种美国还好，在台湾所有的首富，包括大陆的首富，大陆首富都还没有死以前就落马了，台湾的首富都是死了以后没有办法下葬，因为他的子女抢财产，每一个都一样，越有钱他的棺材停在地上越久 ，OK？ 所以就是说，很多这没有办法避开，所以就我的目的写这本书，目的就需要劝更多的华人的女性赶快练法律，就算你今年50了。拜托，我们现在人类的平均价值是可以活到90几，特别是女的可以活到112岁，所以拜托大家学法律。学法律有什么好处呢？不是你一定要去做律师，到律师事务所去看那些主要的律师的脸色， 而是第一个你就知道你怎么回事了。
嗯。
第二个，偶尔还可以帮助邻居他的猫跟你家的狗打架，你还可以说我是律师，我知道怎么样。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女性的婚姻 ，OK， 在婚姻里面，大概前半年吧，我可能讲长了一点，是浓情蜜意，你爱我，我爱你，好像都不用吃饭一样。六个月以后，对不起，谁有钱？谁就主宰这个婚姻 ？OK，、
嗯、
那过去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嘛？因为男人在外面赚钱啊，女人回来，他把那个薪水带往太太身上一丢，他就躺在那里了。那太太白天又清扫，又带孩子，又这个又那个，他回来马上做饭给他吃，像个小媳妇一样，又像个小婢女。然后那先生动不动这个指挥来指挥去的，完全没有地位。如果家里还婆婆，那还得了？那婆婆简直是更夸张。可是如果你是律师的话，你想想看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说，哎，起来，你知道我今天怎么样了吗？说你还做到检察官是法官，我拜托，那家就由你做主 ，OK， 就这么简单。
Okay.
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女性一定要有法律，这法律是她最好的嫁妆，是她最好的护身符，因为所有的婚姻到最后都是权力斗争 ，OK， 就这么简单。人就是你比较强，那你来管我；我比较强，那你就尊重我。那女人被欺负太久了，男人根本就不知道。我结婚第一天，我先生就跟我讲：“哎，洗碗去啊！”我说：“我为什么要洗碗？你不是我做饭，你洗碗呐、啊！”而且我们那天就打了一架。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哎呦，真的是，我只要跟人家讲。”我是律师啊、我职业很三十几年了，哎呦，大家都不敢随便跟我讲话，所以就是很明显，因为你知道法律，他们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的，
嗯哼，
所以这个法律对一个女孩子来讲是最重要的嫁妆，所以如果你子女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天分，你就教他练法律。因为他不会变成莫扎特，因为他不会钢琴，他不会变成什么什么的。可是法律不需要特殊才能，你只要撑下去，你就可以做律师 ，OK？ 然后你只要比较会交际，你比较会交际，你就可以做法官。因为法官有两种，一种是票选，一种是总统 appoint，OK？、Okay? 总统或都 appointed， 所以那些都是靠交际。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的子女好像也不会变成莫扎特，那你就请他去练法律，那个是对我们华人对他自己的婚姻都是最好的保障。
我那在你的书里面里面能不能够举一些例子来跟法律有关的，跟你这本书里面的实际案例，让我们来知道一下，在过去的一些历史案件里面有哪些人是学的这个法律的事情，打官司一路辛苦打过来，然后后来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成果的。因为你刚才讲了吧，就是说很多女性这个后来走上了法院去打官司，都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最后才能得到结果的。你的案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我倒是要讲一个案子，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通常人不，我们那些女性没有想到要去练律师，她们都是练科学。因为中国人嘛，那个当年台湾也好，中国也好，掌权的人都不希望大家练法律或政治，因为怕自己的地位有问题，都叫他们练科学。所以我们的诺贝尔奖都是都物理系、化学系什么系什么系。那我就想到一个女的叫 Sherry Chen 啊，她叫做陈霞芬，她呢是一个水利学专家，水利专家在 Ohio 的美国水利局做事。那她有一年就是回中国去看她爸妈，就她办公室的另外一个白人的女性写了一封密告信给上司，说她是回去把资料交给中国。这种事情那十年非常的多，所以美国政府有叫做 China Initiative， 就是说如果你是科学家或掌握精密资料，你到中国去，你回来大概就完了 ，OK？ 然后呢，那她呢回来以后，哇，有一天早上4:30。FBI 的车呼呼呼呼在他家那边，他住在一个住宅区，然后呢那个警车的噪音把邻居全部弄响，这是他们的策略，就是要羞辱你。上4:00呼呼呼，那交通出来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看到，然后在邻居的注视下把他上手铐，把这个女的带走，就说你被告，你说为中国做间谍，你这个那个。然后最后呢6个月之后检察官都没找到，就跟他道个歉。所以在市场上骂人打人，在巷 他道歉。
嗯
，OK， 可是他已经被开除了。那那个告密他的人已经升成他的主管，如果他回去的话，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有个很了不起的民权组织叫 UCA， 叫 United America Alliance 那一类的，然后他们就募款帮他开记者招待会，请所有的华人的参议员、众议员来参加，然后帮他募款给他生活费。他打了10年的官司，然后最后美国政府当然，美国政府没有认错，可是他们说他赢了，赔了他180万美金。
嗯，
可是这个好像就说好吧，那10年过了，工作也不给他，而且他先生撑不住就先走一步了。OK， 那我。我什么时候最痛苦呢？我就是看他办庆功宴的时候，然后呢，我看他拍那张照片，就是10年了，生不如死的日子，他把脸化妆得很漂亮，就好像那个花旦一样出来，因为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化妆了。OK， 那为了要参加庆功宴，他把自己化得很漂亮。哎呦，我们看的那种心酸呐、啊，你知道吗？他那张脸就是花旦的脸，那。就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OK， 那他也失去了他唯一的安慰他的人。那他住在 Ohio， 那我那时候就问那个 UCA 的那个薛小培说，那为什么他不搬来旧金山或者什么？他说他不认识人啊，他在那边至少他还认识一些人啊。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太一样。那他先生当然一直撑着他都很好，可是男人的耐压性真的不够，没有女人那么厉害。
嗯，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案子。那另外几个案子呢，都他们都还没有练律师，我相信他们都应该会去练吧。那另外一个案子是发生在2022年的，是一个华人的，就是他是混血，长得非常漂亮，叫做 Chanel Miller， 因为他爸爸是美国人，他妈妈白人，妈妈是华人，长得很漂亮。然后他有一天去史丹佛参加他同学的那个什么什么酒会。 OK，他喝太久多久了，他就昏倒了。
嗯，
然后呢，他就被捡尸了。你晓得什么意思吧？
知道知道。嗯，
对。后来呢，有两个白人的研究生走过那个垃圾的那个大的 garbage disposal 那边，看到他的一个男的爬在他身上。
嗯，
他们就叫说：“你干嘛？你干嘛？”然后那个男的要跑，他们就把他抓住报警。OK， 报警以后呢，这个女孩的妈妈一听到气得快昏倒，然后就跟检察官合作，就把这个男的判有罪。OK，那这个 Chanel 呢，在这个过程中改了美国的至少两个法律。第一个法律是以前在加州，如果强暴就一定要是性器官的接触。那这个法律就是说不需要性器官进去，只要用笔用什么通通算强暴。OK，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男的是史丹佛游泳校队。那个法官判案的法官以前也是史丹佛游泳校队，所以学长照顾学弟就只给他判半年，还可以假释在外。哇，整个史丹佛的校区都愤怒了，然后他们就提起一个那个活动，就是结果最后投票的时候62%的选民赞成罢免他，这是加州有史以来82年以来第一个法官被罢免。然后呢，第三个的案改变的案子呢，就是说以后只要是强暴案，最低的刑期要3年，而且不准假释。然后呢，史丹佛也说了，这个男孩这辈子都不准进史丹佛校园一步。那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也说了，这个男的永远不准在奥林匹克委员会任何的赛事上面代表美国参加。那 Chanel Miller 很好，因为这个案子你晓得，在如果在中国在台湾又被强暴，哎呀，反而是那个女的倒霉，她那个受害者的形象是很羞辱的。可是现在 Chanel Miller 不是，她是个画家，她的画在我们这边的 Asian Museum 是永久展存。 OK， 而且她被一个演讲机构邀请，每个月都到美国各大学各中学去讲怎么样防止 date rape， 就是校园强暴。所以他也赚了很多钱，听说他买了一栋房子在 LA 100多万。所以你受害了，那你没办法挽回那个历史，可是你可以不要做可怜的受害人，你可以还是可以成功。
是是，这个里面有牵扯到有关文化的问题啊，比如说在亚洲 旧的想法会觉得说啊，有女生被强暴或者会被性侵，通常都会先来怎么讲，就先来审视这个女的裙子是不是穿得很短，她有没有穿得很暴露，你知道吗？她这个观念哦，这个在亚洲你知道，但是在美国来讲的话，你就是完全全全看行为，我管你穿什么 ，OK？ 你穿什么都是你应该穿的 ，OK？ 不能说因为今天你穿短裙，所以你被强暴或者被性侵是应该的，你知道吗？就是你活该，谁要你穿那么短？这个是有差别的，你知道吗？或者是这在亚洲来讲，讲到性别问题，很多。当然啦，美国也有啊，很多人就是在亚洲，如果婚姻里面出现了第三者，很多人都会去怪第三者，而忘了就是说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不是就算说今天是第三者引诱这个婚姻当中的太太或先生任何一方，那个人上钩了，我可是问题是成年人啊，应该怪的是这个人已经已婚的状况之下还会去跟其他人出去或者有另外的关系，应该怪罪的应该是夫妻里面就是 breach the contract， 就是你已经毁坏了你的婚约了，怎么会所有的那个精力全部都是跑到小三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那个，但是这也是文化之一啊，就是好像就觉得说你要是不出现的话我们的婚姻也会好好的，所以这个也是文化方面的一些差异啊。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的尖峰人物是新书作者邱章律师。那么他推出的新书啊，总共有三部曲，这个英文叫做 Her Story， 中文呢叫做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那么听起来这个东西就是跟这个法律有关的，那么不管是在法律的这个职位上面，在过去亚裔华裔一路的这个努力之下、哦、让我们很多的这些公职的这些位置现在都有华人的女性在担任，不管是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都有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邱律师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历史研究，然后把它收集成册，然后现在他推出这个书，除了在美国的所有的各大的这个图书馆里面现在都有展示啊，那么同时呢他也希望因为我们过去女性在美国的这些努力的成就啊，大家也应该要怎么讲，传承下去，不能忘记，而不能讲说哦，当初他们那些辛苦的人那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该过我们的日子，应该其实要继续的传承下去。所以呢，邱章律师分享了很多的一些他搜集的一些故事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查一查哦，这些书，是不是你也有兴趣？希望做一些保留啊。英文叫做 Her Story， 然后中文叫做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好，来，我们最后的时间呢、哦，想请这个邱章律师，我想请问你哦，这个你自己希望读你的书的人呢、哦，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启发？除了说学法律保护自己以外，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希望大家拿的这本书，心里应该想到什么？未来想到未来应该怎么做？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太大了啊！就是假设你有子女的话，你看这本书，你就会可以看到从哈佛大学被亚裔学生告这个案子里，你就知道哈佛藏了什么秘密，他们是怎么歧视华人的。那再查一下现在怎么样了 ，OK？ 而且那个案子资助我们的是一个犹太人，叫做 Ed Bloom， 他现在同时还在资助九个大学申请歧视的官司。 他真的是一个大好人，因为他以前被歧视，所以他现在又拼了死命，如果你上大学，你儿子或女儿或孙子或孙女上大学进不了，你觉得是因为歧视，那你就可以跟他联络，看他的诉讼里面有没有这个学校。 OK、
嗯、
这个就是最直接的好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像我写了一个，就是我们在矽谷有一个女的，她是junior partner 在一个大的 VC firm 啊、叫做 Clive Perkins， 她呢要被生的时候，他们生了另外一个男的，然后她就去告，告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挖出来，包括她跟被生的那个男的也有一腿哦，他们两个都结婚了 ，OK， 就是这些。这些都影响，所以他后来输了，这些都影响他的案子，所以将来如果万一你要告的话，先不要哦，反正这是很好笑了。要那他最后呢，我很欣赏他，因为我觉得他很勇敢，因为在诉讼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被挖出来、嗯、OK，所以做人基本上就是无愧于心就好了啦，也没有说你非不能跟人家睡或怎么样，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OK？ 那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们华人越来就是说告的人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市井小民了，现在都已经很大的 firm 的 partners 了，啊，不是 Google 就是 Facebook， 要这样就是这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进步。最后说一个，你可以去上美国最大的图书馆，叫做 Library of Congress， 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
嗯，
你在上面它就有一个条目写 Search Anything， 然后呢你就随便打。我当初十年前我打 Chinese American Woman， 哎 ，Search 是零，后来我就再打 American Chinese Woman，Search 还是三个，它有三张 Chinatown 的华人女性的照片，没有一点 story。今天2025年，十年以后，你在 search Chinese American Woman， 你会看到200万笔资料，厉害吧
？Taylor
Swift 才120万笔，Jackson 才100万笔，我们华人女性200万笔，这何等的进步啊，何等的惊人呐、啊！所以我也很高兴，我们终于能够把所有的女性从各个领域拿来放在这下面。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邱章律师分享了你的新书《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希望你的新书能够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也能够新书大卖，再接再厉。好啦，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拜拜，
谢谢，
再见，
谢谢。
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